听众朋友您好，目前有关于预制菜的报道和争议不断。如果说从字面上讲，凡是不是现做的菜品都算是预制菜，那我们平时搭乘航班时吃的飞机餐也算是预制菜吗？如果说从保质期长短和储存条件来看，可以分为在常温下运输保质期特别长的预制菜，比如说像罐头，还有一种预制菜呢，就是必须要依靠冷链运输，保质期基本上只有一两天。这两者从理论上讲，后者是不是防腐剂就比前者应该少一些，也相对的更安全？我们在飞机上吃的飞机餐属于哪一种？飞机餐的生产工艺和保存日期，还有没有吃完的，最后是怎么处理的？飞机上的预制菜是不是又会比高铁上的预制菜更高档呢？那今天我们就连线了西南威尔士大学食品科学系的赵健博士，请他从专业角度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相关的知识。下午好，赵老师。
你好，辛迪。
说到飞机餐，我们很多朋友都吃过，那像飞机餐是不是也属于预制菜呢？
如果按照这个定义的话，应该是属于预制菜。
从保质期，我们前面提到还有运输储存的环境看，飞机餐它属于哪一类呢？
它这个属于非常短的，这个因为这个飞机餐啊，因为他们都和航班的这个对接是非常紧密的，因为有些航班在某个机场可能只停几个小时，他们如果保证在几个小时之内把它做好的这个预制菜呢，运到这个航班上去。所以说呢，一般的给航班供应餐的这个厨房啊，实际上那个以前 Qantas 是有的，我们曾经和他们有过好几次的科研合作，去过他们去他们参观过，他们就是要在很快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做好的这个预制菜呢送到这个航班上去。
提供飞机餐的航食公司，他们是不是和目前我们看到市场上现在很多生产预制菜的，我们就市面上很多的提到这种公司，他们的制作标准是不是一样的呢？
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当然这个就根据这个要求来说的话，可能做这个航班的预制菜的这些公司呢，航餐的这些公司呢，他们可能会更加注重这个冷链这方面的，因为他们的这个食品当然就是说应该是提供的给这个航班上的，就是说这个价格还是不菲的，相对来说，我们也不能说就是在超市里面买的这个预制菜呢，它的质量就是至少是安全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就降低了，这也不应该这样理解，因为超市的那个要求也是很高的，它也要达到这个国家的这个标准的。
像飞机餐的制作、储存还有运输过程，能不能给我们大致的介绍一下？刚刚前面提到您参与过类似的科研项目，还有通常这个像飞机餐的保质期是多长？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实际上，这个飞机餐的理解啊，可能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说它好像就是有点像剩饭一样、过夜菜一样，只不过就是说，当然你做好了以后你没吃，你就然后就把它直接那个包装起来，放到冰箱里面，比如说，然后几个小时之后呢，你拿过来拿出来，然后再热一下。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可能大家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个航餐是怎么回事了，就是它先在这个离飞机很近的一个准备点，把这些东西准备好，然后呢，很快的就把它包装好，然后马上就用冷链，很快的把它冷却下来。根据这个食品本身的要求，有的可能就是直接冷藏，就是说不低于0度的；有的可能需要冻藏，就是说肯定要低于0度的。根据这个食品本身的不同，就比如说你冰淇淋的话，肯定就是冻藏的了。然后如果你要是普通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你炒的菜啊之类的，这就是冷藏，就是说不低于0度的，一般当然就会一定要低于4度的，基本上就是在0到4度之间。这很快把它先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制作公司的制作点把它包装好，冷藏起来。然后呢，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很快，就他们不会放的很长时间，基本上就是根据这个航班的不同的要求。当然这里面的物流的管理是一个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然后呢，制作完不久的话呢，就根据这个航班的需要啊，就把这个东西运到那个航班上去了，基本上就这样一个过程吧。因为他们的这个时间很短的，刚才讲了，就是说有点像过夜菜一样，或者比过夜菜更短的时间，实际上它是不需要放加添加剂是不需要的。这个大概是和这个在超市里边的有一些预制菜不一样的，可能在这一点，因为超市的有些预制菜它可能的货架寿命是很长的，可能几天，甚至于超过1星期的都有。这样情况下的话，有些预制菜是需要加一些添加剂的，而这个航空餐是不需要的，因为它这个时间是相对来说很短的。
那通常它的保质期一般有多久呢？
一般的话大概就会有24小时吧，就是说它做完以后很快就冷藏，
马上就冻起来，
马上就冷藏。然后呢，它提供给航班的时间呢也是很短的，它的物流安排的都是非常高效的。然后航班我们知道，一般的国际航班它的航程一般也不会超过10几个小时，一般就是15小时之内吧。这样的话就是说整个这个从这个制作到制作完毕到这个我们来享受这个航班那个航班上的餐食，大概会在20小时之内。一般比
主打一个快字儿哈，
一定要快。这个所以说不快的话，这也是为什么一般的这个航班的这个饮食没有吃完的话就扔了，这就主要这个原因，
就倒掉了。
对对，有一个基本统计吧，大概是一般，因为航班它基本上都会多提供一点的嘛，为了这个应对一些有些旅客可能会有再要一份之类的，一般航班都不会拒绝的。这种情况下，它一般都会提供20%到30%的多的。然后这样的话，这些用不完的基本上就会给扔掉了。
说到飞机餐，您刚刚讲的它基本是不用什么添加剂的，因为它就快哈。那就有人说，是不是飞机餐机票那么贵，跟高铁比哈？高铁上有时候有高铁餐，飞机餐是不是比高铁餐会高级一些呢？这种说法对不对？
这个当然就看了，因为现在有些飞机餐实际上很差的。我刚刚从国内回来，不说哪个航班了，坐的飞机餐是很差。所以这个就是说，看你有比如说坐一些比较好的航班，比如说新加坡航班啊，其实说他们的航餐还是可以的。这个不能直接就是不能一概而论，就是说有的高铁的餐也有好，也有不同的这个档次的。有些航班它也有这个档次的，那你航班上还有这个公务舱啊、经济舱啊，这个差别非常大的，所以说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经常挂在嘴边有一句话，就说食品好不好，先要看配料表。那如果要吃预制菜的话，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配料表呢？赵老师教教我们怎么来读那个配料表，哪一些数值是我们值得特别关注的？太高了，我们就当心点儿。
如果你从这个健康的这个角度来看，
对健康角度，
从健康的角度，
咱不考虑口感先。
不考虑这个口感，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讲的话，当然还是需要我们常见的需要这个注意的，一个就是它的盐是不是特别高啊，再个就是说它的那个是不是反式脂肪酸那个比较高啊，或者是有啊，然后就是胆固醇，那就还是这些普通的，这个应该是一样的，和普通的其他的这个我们在超市里面买的那种其他食品应该是没有区别的。
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科技与狠活，就怕一些什么添加剂，我们在里面就会特别担心。
添加剂实际上不是一个特别值得担心的问题，因为添加剂的使用它是严格受到国家标准的限制的，在这个限制的范围之内它是不会对人体造成损害的，恰恰是某些一些我们不太注意的，而这个国家标准也没法限制的，比如说像盐啊，像这个胆固醇呢，甚至于像反式脂肪酸啊这样的，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国家并没有一个量的限制，因为大家并不因为量的盐的限制是很难的，因为你不能限制菜里面到底有多少盐，因为它口感不一样嘛。而尤其我们这个华人喜欢吃的这个餐呢，往往是盐呢，甚至于用味精啊，
重油重盐是吧？
哎，重油重盐这些东西往往是我们不注意的，我们比较注意口感。然后呢，我们一注意这个健康呢，往往就注意这个添加剂方面了，而没有注意这些我们更加应该注意的东西。这个实际上这个我想提醒听众的。
哎，赵老师，您会排斥吃预制菜吗？最后一个问题。
我不排斥。我也是经常买的，因为现在大家工作都很忙嘛，有的时候也没有这个时间在家里冲这个，当然还是最新鲜的，然后自己炒的。当时最终最新鲜的这个原料当时炒当时吃是最好的，但是对于我们有工作在身的情况下呢，往往没有这个时间，那就只有吃这个预制菜。
今天非常感谢赵老师的时间，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专业的解答，谢谢您。
谢谢您。